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牧师说，当我们进入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进入战场，不是游乐场。这虽然是苦涩的信息，但神并不是想要我们感觉良好，神想的是我们成长。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我们会继续逐节探讨提摩太后书，保罗帮助提摩太明白在基督里人生的真相。他说，通往成熟的路是崎岖不平的。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道路崎岖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大家都可以理解，今天的信息不是谈论到健康、财富，还有什么超卓的成功等等，而是一篇有关于圣经的信息，为那些过去伤痕累累、心碎的人而传讲的。虽然记忆灰暗，充满着艰难的日子，还是得更加的坚强，才能够活到今天。主严肃地领我们到十字架，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换句话说，基督徒不要拒绝，要每天的跟从主。当然，这不表示生活里面没有欢喜的时刻，但是重点是，人不是在欢喜和欣慰的时刻成长的，而是在人生的低谷，我们回复过来，找到了出幽谷的道路。你们要把这个道理记在心中，作为背景， 我请你们翻开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要再提醒大家，这卷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在牢狱当中所写的，死亡的气息即将临到了，刑具就挂在保罗的颈项上，这是给提摩太的提醒。保罗他说，我的日子不多了，可能只有数小时了，你前头则是还有许多年。提摩太大概比保罗年轻个20到25岁吧。保罗对他说，这是接力棒，这是火炬，你要接过去，并且要继续的往前跑。当他预备提摩太的旅程时，这个旅途并不容易跑的，也不轻松的，这是艰苦和崎岖的行程啊。保罗他因此就 对提摩太说了，他说，你因此啊，所以我们看到2章1节，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需要有许多的恩典，许多的恩典。你如果手上没有笔，请你圈起下面一节的几个字哈，这会帮助你将经文里面的内在意思解释出来。首先，这是精兵的人生，精兵。如果想要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能够站立得稳，人生需要在许多方面如同精兵啊。我们看到第3、第4节哈，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当你想到了兵丁，你想到的是什么呢？保罗甚至在第4节给我们这样的例子哈，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注意哈，提摩太，还有更多要学习的，我们要正如同运动员比赛。好，第5节说的就是运动员，每一个参与奥林匹克比赛的人都要签署一份誓言，表示在10个月当中要接受最艰苦最严密的预备还有训练。他要真实的签署誓言，表示说这10个月我会信守诺言。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第5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但我们不是在谈论奥林匹克哈，或者今天的什么专业的运动员，我们在说的是基督徒的生命。两者有何关系呢？神的话语说明真理，教导我们要如何的走人生的路程，往那边走，不可以停留在这里，要做那些事情，不要做这些事情。当你取悦了基督，你就必须要这么行，不要这样行。这些好像人生的规条，旅程的规条。因此呢，当你将你自己看成是一个运动员，就要视自己如同那些跟随基督规条的人。我们如果不跟从这些规条，那么崎岖的道路就会更加的难走，有的时候呢，甚至是没有办法承担了。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第3幅图画啊，我要坦白承认，这不是我所熟悉熟识的领域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农夫的世界，农夫的世界。我驾车经过农场，从车窗看出去，沿路就看见了农场啊，他们工作很长的时间，无休止的，由黎明到黄昏，不断的努力，在尘土当中耕田、播种，还有料理农作物。又要收割农作物，将它们储存起来，有的时候呢，更要出去销售哈。有的时候因为天旱、水灾啊，过于炎热，或者是过早的霜雪，或者是疾病虫害等等的，是会灰心的。所以你看，农夫真的需要有巨大的耐心，这就是保罗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经文说的可不是什么务农哈，而是呢基督徒的生命。传道工作是艰苦的工作，是无时无刻都要工作的。如果是想要寻求轻松的人生，那么就千万不要参与牧职哈，牧师的职分或者是牧养的职分。没有人愿意听你哀诉你自己工作时间有多么的长啊，生命的经历过多少的危险，还要经常被人使唤的。那么关于基督的事呢？所以经文就提到了 农夫之后并没有就此停下来，这只是一部分。我喜欢保罗并没有对提摩太这么说哈，说哎呀，只管往前行啊，前头会有一段很长的下坡路，你就向那里走去吧。如果想要知道基督徒应该仰望谁的话语，那么我要你圈起这个名字啊。第八节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经文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告诉你他经历过死亡。你们都知道，耶稣很年轻就死了，比许多听众朋友都要年轻很多。他活不到35岁，没有结过婚，从来没有过家庭的舒适，也没有什么职位或者写过什么书，从来没有出门到出生地200里以外的地方去，没有做过什么一般人认为是惊天动地的事情。耶稣他做了什么呢？他献上生命，成为赎价，为人的罪而死，代替人们承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说，你来跟从我吧，跟从我走过十字架。你要纪念耶稣基督。如果这个记忆淡去了，请你翻到第九节。好，第二章第九节，保罗他又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我喜欢这节经文哈，保罗是第一世纪除了基督以外最伟大的人，他面对着历史上面最邪恶的暴君尼禄，他的审讯。我若告知你他的整个人生，你会对我所用的词语感到困惑的。尼禄他审讯保罗，也就是他说，取保罗的性命。但是保罗最后一封书信当中没有任何的怨言，他只是简单的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我如何继续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呢？我如何成就它呢？我如何不至于崩溃呢？我如何使这么漆黑的夜晚不至于使我的心幽暗，思想郁结呢？我跳过了第七节哈，我没有花时间讨论第11到13节，但是会很快的来看看第七节，因为这节经文给了提示。我们来看一看哈，二章七节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因此首先我就会说，你需要停下来抽些时间思想这些事情。思想这个词可以解释作在思想里面察觉出来。请你们想象一下哈，谨慎的思考，注视它，别只是虚度人生，抱怨事情这么发生。你们要明白，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它目的的。神既然也对保罗拿去刺的这个请求说不，那么神他对你说不，神没有挪走一些持续打击你的环境，你们也不会不用大惊小怪的。但是呢，要思想，要想一想这些真理。所以经文说，主会让你明白一切的。至少一星期一次安静下来，思想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战场，而不是游乐场。你走的旅程不是意外，而是神的设计。基督在塑造你成为他的样式，而不是成为超级明星或者是什么享乐名流这样的样式。不是这些世俗的样式，而是基督的样式。思想我的说话，神会使你明白的。第二点，我们必须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在这一段经文的末尾，我们会看见两组警句，警告的句子，包含反论的句子，或是彼此对立的。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他们以可靠的说话开始，这很可能是古代的一首诗歌，保罗引用他们来唱诵的一个歌词。他说，11节后面，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你看到当中的矛盾悖论吗？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看到当中的矛盾悖论吗？这两组警句是写给那些真实而且忠心忍耐的人，下面两行则是写给那些没有信心的人。然而 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而这句之前一句就是，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啊，这是非常严正的话啊。让我来总结一下，之后会说一个故事啊，时间便差不多了。祝福和成熟在一段痛苦的旅程之后出现，祝福和成熟在一段痛苦的旅程之后出现。你们可知道今天的信息目的何在吗？这是要得到你的注意，然后定下目标，以免你误信一切都会顺顺利利、轻轻松松、愉愉快快这样的谎言。不要相信这种谎言，否则我们就会懒散了。其实人生不是这样的，这是谎言。人生是艰难，是疼痛，是受苦，是牺牲的。最后，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会为他的荣耀而活，忠心服侍主，直到我们人生的终点。但是我要提醒你们注意，神要打破中间的隔膜。因此结束的时候，我要说一个关于猫的故事。猫，每当我说关于猫的故事就有麻烦，有人就会写信给我，那些爱猫之人就会电邮给我啊，记着，这是说别人的故事，可以吗？这本书名叫做离开美国梦啊，离开美国梦。我得承认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哈。这故事这么说，弗雷德里克·卡明斯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啊，他教导我许多有关于动物的知识，更多关于受苦当中的勇气。他患了脊髓灰质炎，几乎瘫痪了，但这卡明斯医生以乐观热情的态度把握人生，丝毫没有拦阻。他说自己与众不同之处是当小动物的好医生。他聘请我替他工作，放学之后我会到他的诊所完成一切的事务，由清洁兽笼到小手术等等。也可以说他是大脑，我呢则是双手。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会帮他去乘搭小巴带他回家。幸好呢他也很有幽默感啊，他认为我身为他的员工也需要有幽默感。他从来不建议我去读兽医啊，但他并没有给我好的理由来解释。我没有完全发挥所需要的恩赐，但是呢他仁慈又幽默啊，他没有在意我的措施。猫毫无疑问是我最大的麻烦，我并不相信这种动物啊，他们也知道的啊。有一天啊，一只患病生病的猫啊，被一个高傲的主人带来了。我不认为可以医治这只猫啊，因为兽医没有精神病学啊，但是我承认啊，这位病患不情愿的，我只得以某一种的方法呢将它关进了兽笼里面。这只动物为它的不幸负责，每当我进入到视线，它就发出了嘶叫、咆哮，还有冲向我。它如果有机会的话，肯定会愉快的把我的眼珠给刮出来啊！兽笼的柱子啊，是我唯一的保护。因此呢，当卡明斯医生吩咐我把莫里斯弄疯狂之后再来合力的制服他啊，这个时候啊，这真是人生的精彩时刻。我宁愿他迅速的离开，让这只可恶的猫离开，但是我怎么能够与我的上司理论呢？我不怕丢掉我的职位，因为学校的课程很紧迫，我自己还不够时间来应付呢。我怎么能够向一个人承认我自己的害怕呢？毕竟这个人每天处理问题的方式比一只可恶的猫还要糟糕吗？不不不不，但是我要尝试，我要打开兽笼，抓住这只剧烈扭动的黑色的恶魔啊！说易行难啊，我用尽了方法，但是这个猫的利爪使我没有办法接近啊。有一天我听到克拉夫特医生生硬的声音啊，他是一个素食者哈，经常就会顺道经过我们的诊所帮我们来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我这个时候的问题绝对需要他来帮忙的啊。克拉夫特医生从事兽医已经有30年了，很有对于处理动物的问题是很有信心的。 他评估了一下情况，就吩咐我找来一条很轻的绳子，啊，这是我可以胜任的事情。绳子交给他之后呢，他结了一个套索，很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现在尽快的打开兽笼的门，啊，他就说，当我猛拉那道门，他就将那个小小的套索就抛出去，就好像熟练的牛仔套住一头脾气暴躁的野牛，啊，在那只猫啊还没有明白过来之前呢，啊，他就已经被套住了。而这个克拉夫的医生呢，就在他面前一闪而过了。这么迅速的策略，有效的就让这只莫里斯给设伏了。啊，克拉夫特医生不想要打断反思和悔疚的时刻啊，呵呵，看来不急于对罪犯给予宽容啊，他就说，先生啊，啊，脸上流露出牵强的表情啊，那只猫仍然是扯着绳子在里面扭个不停啊，你必须要首先令这位病患者集中精神啊，有的时候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他使用痛苦的套索来取得我们的注意，不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而是突如其来的重大挫折，出乎意外的转折使我们跌倒，医生的报告，癌症，昨晚警察局打来的电话，朋友转达的说话，或者是心脏的疼痛，或者是中风使部分的身体动弹不得，任何类似的信息都是为要引起你的注意的。请你听我说哈，我自己谦卑的受教，现在忠心的教导人，这就是使命的棒子，你要拿着它向前奔跑，这是你应该有的行动。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不知道你们从今天的信息得着多少，这些信息大概是最好的，我的话是说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是给你们每一个人的。我年纪很大，有丰富的阅历，知道神不会浪费试验的，考验不会出乎神的意料，但是我们总是意料不及的考验，考验总是有计划的，神绝对不会出错的。对我们一些人而言，实在是漫长的人生旅途啊！虽然神还没有引起你的注意，他会这么做的。如果有人宣告自己是基督徒，他会引起那个人的注意，而且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甚至呢会让你怀疑神是不是爱你。他的确是爱你的，他只是认识你。如果有人现在开始明白我的话语，我要请你特别留意哈，你从前还不明白，还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神没有引起你的注意，记着哈，正如头有人写道，在十字架，我要带你往十字架，也唯有在那里才能够找到力量来承受人生的重担。你要相信基督，凭着信心单单的信靠他，你的人生便会有全新的方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予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使徒将棒子交给下一代，愿我们代代相传，不会很快的忘记，这人生旅程会越加的崎岖不平啊。当我们开始进入到战场，天父啊，求你提醒我们，沿途上遇见的每一个困苦，都是在提醒自己，我们的确走在正路上。感谢你计划当中有一些看起来不协调的地方，感谢你的奥秘，好使我们等候，使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人生的痛苦上面，而是放在你的身上。愿这些话语的种子撒到软土上，愿种子扎下根，结出果实，在那些最需要福音的人心里面带来转变。感谢你将真理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直到今天。愿我们忠心的将真理传给别人，正如同犹大书所说的，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在收听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讲题是道路崎岖。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道路崎岖》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